主要我们先来看一处圣经，两处圣经，两处圣经，箴言十六章第九节，箴言十六章第九节，啊，感谢主，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箴言诗篇后面，箴言十六章第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再一次，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人想的跟神要做的不一样，因为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感谢主，如果我们明白那就好，可是如果我们不是那么的明白，或是说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认定，或是说我们还没有完全的顺服，那么呢，我们就会吃亏。感谢主，所以这也是在提醒我们，对不对啊？还有四十一节，十九章，二十一节，箴言十九章二十一节。好，我想我们找到了，我们也要一起来读啊。二十一节，预备来。人心多有计谋，为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再一次来，人心多有计谋，也为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他做的才算数，对不对？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今年开始我们就把我们这365天我们先来交给他，那明年的365天再说。感谢主。所以呢，我们说一年之计在于什么？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勤劳的勤啊。感谢主。所以说好的开始就是什么？成功的一半。好，所以弟兄姊妹，是我们这样子的认定我们的主，那么我相信这一年主要祝福我们满满。谢谢主，把荣耀归给主。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的王牧师他说我们今天来查一个假的，我们来注意到一个假的，讲到一个假的那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那个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就是这些假师傅的假了是我们的主是真的，可是这个假师傅呢，他再假再假还是假的他讲的多真还是假的所以呢，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不能不认识仇敌的诡计我们要比他聪明昨天我回去，那以前告诉我说，爸爸，你今天讲的那个王永庆是谁啊？有的人不知道我知道我们国内来的很多人一定不大了解他。小刚认不认识他？好，不知道对不起，我昨天没有解释你知道这个王永庆呢，就是现在那个手机 HTC 的那个王雪红的爸爸他是白手起家这个人呢他实在是厉害，人家说称他为经营之神经营之神他所经营的都赚钱所以呢，他可以说是我们台湾都把他奉为一个真的是神经营之神很会赚钱，很会赚钱。可是赚了以后呢，你知道吗？他儿孙呢，他留下那么多的钱财他一生有四个老婆，四个
本来有三个，到了一个就是他死了以后呢，又爆出一个来，四个啊。所以呢，他的一些感谢主，那个老二哈，老二房对不对啊？他们有敬畏神的。有敬畏神的啊，王雪红他们是信主的，还有他们的姐妹王桂云啊，他们几个啊，我们呢还有那个在美国，他们是敬畏神的哈啊。二房、三房、四房啊，那个就没有，所以呢，你知道吗？他过世了以后呢，他的财产呢非常多，非常多哦，几百亿哈、啊，可是呢，怎么样？现在他们在争财产，告上法庭去哈、啊。所以呢，我们一提到这一个人呢，可以说是台湾没有人一个人不知道的。那我这样子讲，可能你们都知道了，对不对？啊、当然，我们不是要知道这一个人，可是呢，他讲的一些话，我倒是觉得很有意思啊。比如说，他说我那一天讲的啊、多。睡饱比吃好更要紧，睡饱比吃好更要紧啊，睡得饱啊，是的，感谢主啊，你有没有发觉到，早早睡，早早起，鼻子眼睛都欢喜。所以呢，我说感谢主啊，在台湾如果没有聚会，我会很早睡。我实在觉得那个夜生活的，晚上还要吃一个宵夜哈、啊，在睡觉哈、啊。我以前也是这样子，有一点觉得啊，晚上没有吃饱怎么能够睡觉啊？后来呢，我真的把它改掉了哈、啊。所以那个早睡就不需要。那一些所以我说我早睡早起啊，感谢主啊，我不讲这个太多，可是我还要再讲一下那个我们的这个老王，这个王先生，他讲一句话，我今天晚上我要讲他这一句话，他说哈、哦、字我可以不认识字，但是我不能够不认识人。啊，听得懂吗？啊，认识不是那么要紧，认字不是那么要紧的，可是不能不认识人啊。这一句话呢，是最近我们董妈妈的儿子，他说以前是他的爷爷还是什么跟他讲的啊。他说王永庆呢，他说字可以不认识，意思说书不需要读太多了。他一生白手起家，以前是碾米厂啊，那个微米耶，微米碾米厂哈、啊，他呢那个卖给人家米呢，嚯、哦，他很殷勤哈、啊，他米卖给你了以后呢，哇，下一次呢，你还要人家还会去买他的米，为什么呢？他把米送到别人的家，然后把那个米糠，你知道米羹米糠啊，一个瓮米瓮米缸哈。哦哦、米缸哈、哦、缸，他就给他倒在米缸里面啊、哦。然后呢，第一次是这么做啊，他很殷勤，把你送到你的家去，然后把你倒在米缸里面。然后呢，哇，他在这个时候再收你的钱啊、哦。那下一次呢，人看到这个青年人这么的殷勤哈，哦，不是你把你送到那里，就是给丢在那里而已哦，哦，他还把你哦有这个服务。下一次送来的时候呢，你米缸里面的米还有少许的米哈，他要把你收拾起来哈，然后呢，他这个第二次送来的米呢，先把你倒下去，那你。下面的那个收拾起来的呢，再把你放在上面，啊，那么呢，第三次呢，你会不会再去叫别人的名呢？一定不会的，对不对？啊，他都是这么做，所以呢，他们那个家家户户要买米呢，那就是找这个王永庆，啊，所以这个就是他说，字不需要读太，书不需要读太多了。字你可以不认识，但是呢，你不可以不认识人。 他认识人呢，他认识人呢，所以他的那个生意啊就会做得好，然后别人的钱都会跑到他的口袋里。所以呢，这个厉不厉害啊？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真的，后来那个我们的董天禄，就是我们董妈的儿子，他说：“可是哦，我们家哦是说哦，字你可以不认识，但是呢，你不能不认识神，不但认识人，还要认识神，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够不认识神。”他提到这样子的时候呢，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对，我们认识神，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了解仇敌的诡计，我们不需要去大肆的去研究但是呢，彼得这个第二章也就是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要我们认识仇敌啊，认识这些假先知，认识这些将要来的假师父啊，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的王牧师，我们的叶牧师都跟我们提到这个彼得后书第二章，那么今天晚上我也要跟各位提到这第二章无论如何我们就是需要这样子的认识仇敌的诡计，免得我们中计，对不对很多人，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就是真的这么中计了所建造的不容易，但是车毁的好像是一下子他的信仰的建造多年的建造，可是呢一下子可以被仇敌完全的拆毁，那就很可惜，对不对一道菜煮得那么的好吃，可是呢一只死苍蝇呢掉在那个汤里面呢，你敢不敢吃所以呢你一看你就觉得哇那么恶心所以弟兄姊妹真的不要中了仇敌的诡计，那是真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先来看第二章，我们读一次我们给他读一次，这么呢我们就会以后背的时候你们开始背的时候一定会更有一点印象，对不对？至少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读，来，预备起。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族，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第二节，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第三节，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好不好？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不要合起来。生命记，关于从前的所说到的那一些假先知好，我们也来看生命记，创出利民生民数记的后面，生命记十三章，生命记十三章。好，我们也是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好不好？第一节到第三节，好，你们看着就好，我来读。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咒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咒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试验你们，
要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啊？在这里说，虽有应验，第二节的末了啊，他们所显的神迹虽有应验，可是第三节说什么？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人的话。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些先知可能也有一些灵验啊，叫你觉得哦那么稀奇啊。可是呢，我们看第十节，这样子的先知，我们应该如何处置他？你看看第十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好，第十节来，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啊，第九节说，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要下手将他致死。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实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刑罚，对于这些假先知，不能够顾惜他，不能够让他活着。可是你知道吗？那今天呢，许多人他们一出来，哦，他就是先知，他一定不会说我是假先知，哦，我是师父，他也一定不会说是假师父，对不对啊？那有没有一个被打死了？今天早上我们的叶牧师说，哦，魏牧师一定会认识那个姓叶的啊，某某人啊，还有一个姓朱的啊。我告诉你，那个姓朱的呢，我们有一次聚会的时候，他还坐在我的旁边。不是下面的旁边，是坐在讲台上的旁边。那时候荣教士呢，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不知道刘姊妹还记得吗？我们在沟子口的时候，特会的时候是在本堂那里聚会，哈。那荣教士要有几个同工跟他坐在一起。那么呢，我坐的那个地方旁边就是我们这个朱某某坐的。其实我们这个弟兄，他开始的时候他非常的宝贝，非常的爱主。我说真的，他是非常的单纯啊。他们一知道这样的追求，他就好宝贵。他是住在新庄啊，新庄聚会的时候，从那么远的地方，以前的新庄还没有现在什么新庄捷运线啊，还没有啊。各位如果在台湾知道，那个捷运快得不得了，以前到沟子口来根本要一两个小时。所以呢，他是这样来聚会，然后呢带一个录音机来，那个录音机呢，我赞美的时候他也录起来，安静的时候都没有声音的时候他也录起来，讲道的时候当然也录起来。他们就把这样子的录起来的录音机拿回去给他们弟兄姊妹听，哦，好，你们就是要这样子的赞美，要这样子的安静，要这样子的听到，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看见他当时是那么的单纯，所以荣教士请他到讲台上面，他刚好坐在我的旁边。所以我一开始我说朱某某，我们这里有一个青年人，我不讲他，可能有青年人他们想可能也知道，哦，听了他的大名以后呢，就跟着他去。后来他回来的时候，我们提到什么什么，那当然我就知道，我说哈，哦，他今天怎么那么敢讲啊，哦，当然他讲的都不一样了。后来呢你知道吗，他怎么死了？他讲到最后，那个屏东有一群人，他们都跟他很认识啊，他们说，哎，你知道吗，他死的时候叫人家说不要给他放在棺材里，他哦40天要活起来啊，他讲的就是。可是后来呢，到现在还有没有活起来？好像没有，如果火起来一定是大新闻了。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说这样子的假先知，哦，我们现在知道他是假师父了，对不对啊？这样子的人以前也是非常单纯追求主的人，
真的给我们一个警惕，对不对？啊，
感谢主。所以是他们要在你们的，他们应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
我再讲一个例子，啊，我今天晚上我盼望能够有一点例子，你们就会知道。啊，我们有一次我跟师母去北京的时候，有一个姊妹，那位姊妹有的人认识她，她说哦，某一天。我们教会当然不是喜安堂，也不是什么，他们本来他们在喜安堂聚会，小孩子的时候，可是呢他结婚了，然后他的老公在北京，在那里是奔驰的总裁，哦，不是总裁，副总裁，可以说是第二号人物啊，奔驰的，哦，卖那个汽车，那个奔驰的，哦，是全中国的副总裁。好，然后呢他说啊，他跟他的老公在那个北京呢，啊，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人来啊，他实在很有能力，讲得到说的话哦，都所以呢有很多人都去问他，他说当时呢他就是要卖一个房子，然后呢就请那一个人就为他祷告啊，就告诉他那个情形哦，那你知道吗，为他祷告了以后呢，他真的把房子卖掉了，啊，可是呢过了一年还是两年呢，那一个某某那个先知又来了，啊，当然他们是牧师啊，那个先知又来了，啊，然后呢嘿，他还记得这个姊妹呢，那个时候就是请他为他祷告，那么多人他还记得这个姊妹，他就看到那个姊妹呢，他就问他说，姊妹你的房子卖出去了没有，那个姊妹就当然他就跟他说有，卖出去了，啊，这个下面就很奇怪，那你卖出去的那个所得的那些钱财你怎么奉献呢，啊，就问这一句话，啊，那么呢再进一步的呢，你要分成三个地方哦，还教他怎么奉献哦，哦，这个，你说这样对不对？不对，哇！所以呢，我们那时候我们那个姊妹，那个三个户头给他呢，其中有一个户头是他自己的户头，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们那个姊妹，当时我们去北京的时候，他说：“哦，我为着这一些事情呢，搞得焦头烂额，可是有一天。”他在台北遇到我们的贝教师，就把贝教师请到那个北京那里去，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跟他一起聚会，他的老公，他说我的老公呢啊，就是因为这样子给我搞得好像哦，这个对了，这个对了，那个对了，那个对了，直到贝教师去了北京以后呢，告诉他们要注视耶稣，要的是主自己，当然他就是讲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贝教师当时去北京，他也在这里有讲到这件事，对不对啊？无论如何，我们的姊妹他才发觉到说，哦，原来如此，他看到真的了，才会发觉到那个什么呢？那个假的。所以呢，他说啊，我很对不起我的先生，也对不起我的儿子啊，对不起我的孩子，他有三个孩子，我们去住过他家，所以呢他就说，他说啊，魏牧师啊，真的耶，真的耶，我们要这样子的追求，这样的要耶稣自己，那是多么的宝贵，他在那里呢根本没有这样子的聚会，所以人家说这是真的他就真的，那一个说是假的他就假的，那一个他说搞的，就是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一些，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比他聪明，比仇敌聪明啊！感谢主。好，我们再看下去好不好啊？在第四节一开始呢，这里呢有几个历史的见解啊。第四节啊，我们一起读来，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 等候审判，再回到彼得后书的二章第四节咯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天使犯了罪，我们的那个主，我们的神说没有宽容他们。其实呢，他犯了什么罪呢？就在犹大书的第六节那里，他说又有不守我们不必翻，我读给你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手链把他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不守本位的天使，天使本来是服役的灵，神告诉他在哪里就要在哪里，在哪里站卫兵就要在哪里站卫兵啊，他不站在那里呢，那就不对了哈。所以呢他没有宽容天使哈，是神曾经神就是这样子把他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末日的审判。第二个第五节神，我们一起读来，神也没有，是，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挪亚一家八口，挪亚在那个时候叶牧师讲了很多了哈。挪亚传道造那一艘船有多久你还记得吗？有120年，120年哦，而且造船哦是造在山上耶。 SR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船是在山上造的？造在山上呢，木头比较多，当然呢是容易的造得多，可是造了那么大的一艘，要把它拿到海里面，那怎么拿？那怎么拿？那一定是不容易的，对不对？可是呢造船的人呢，我们都知道哈，一定不会是造在海边，那个师母的叔叔他是造船厂的哈，是在基隆港的造船厂啊，所以呢那个基隆港的旁边那才会是造船。所以呢120年先跟他们讲福音，告诉他们耶稣啊。那些造船的人呢，他们也在那边造，可是挪亚可能在那里就一直的跟他们讲，他们都没有接受，对不对啊？可是挪亚有没有灰心？有没有灰心？没有，对不对啊？感谢主啊！所以呢，神举这个例子也是让我们知道啊，感谢主，传福音也不能够有灰心啊。是，好，第六节我们一起读来，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好，那个这个他们当时在索多玛、俄摩拉，他们罪大恶极，是什么样的罪？犹大书的第七节，犹大书只有一章而已，那个第七节他说，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允，随从逆性的什么情欲，就受了永活的刑罚，作为鉴戒。其实他们那个城里面呢，是在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同性恋啊，他们这样子的犯罪。感谢主，我这一次来的时候，那个我们教会，我们的刘正茂，那个景美教会刘正茂啊，他就提到，他说台湾现在好像一直在推动这个同性合法化的啊，他们在那里好像觉得都很应该，特别是那个立法院的那些立法委员，他们差不多有100多个，现在又要改选了，所以弟兄姊妹就为他们祷告，求主把那一些怎么样的赶出去，把那一些好的迎进来，当然为这样子祷告。可是呢他提到一件事，我觉得真的台湾还有救 他说那个现在呢，他们有那个公民的力量啊，他们有联署，有一百万的人，只要一百万的人，他们要联署起来，要求政府，要求内政部还是什么？他们只要有一百万的人联署，要有一个公投，公投就是全民都要来决定这一件事啊，同性合法化，这一些同性恋的，这个法案哈啊，前一阵子差一点点通过啊，在好像他们进行的好像蛮顺利的，可是到最后紧急刹车，这个基督徒当然非基督徒也有很多也都起来，所以呢，我们也去静坐啊，我也去静坐啊，去那个凯达格兰大道，就是那个总统府的那个广场去那里静坐，无论如何那个时候，可是他们不休耶，他们还要继续哦啊，最近呢，他们联署了120万份的那个联署书，要求如果这个是法律规定的哈，只要有100万的人哈联署要求公投才可以通过，不然的话呢就不能够通过哈，那120万联署一定要公投，那公投的话呢就要全民来公投，不是在立法院那个100多个人那个立法委员，那么为了要选票你知道吗，哇，他们就是会去讨好那一些人你知道吗，我去大陆有人说哎，某某人是不是基督徒，我说有选票就是基督徒了，你了解吗，没有选，他们说哦，我们要基督，我们是信耶稣的啊，如果没有选票，他们就没有是信耶稣的了。所以呢，你会发觉到他们都在那里怎么样了？好像昧着良心，哇，就是要讨好那些台湾的那个什么康熙来了啊，他们那一些啊，那些蔡某某啊，那些都是同性恋的，哎，所以很可怕，他们就是这样子哦，那些影星啊，他们哦都赞成了，那个媒体啊，那个就一那个哦，就是就完了。可是感谢主，我们听说要去那个联署的时候，100多万很快就完成了。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吗？他们去菜市场了，他说：“哎，某某阿伯啊，你哦，你喜不喜欢你的儿子跟那个男的结婚呢？”那个阿伯说：“我当然不要啊，这就是不家庭里面的不幸啊，怎么要啊？”可是呢，他说：“啊，那你不要的话，现在政府就是要看我们表态哈，那你要不要给我们联署？”哦，他们说当然要，他们就赶快把那个身份证字号什么什么什么就，所以很快，感谢主哈，所以这个他们就没有办法，对不对哈？台湾不是首都嘛，台湾也不是俄摩拉，台湾也不是加拿大和美国，他们很容易就这样通过了，对不对啊？很可惜，感谢主。我说我们那个时候推动这个联署签名的是我们的陈妈妈，那个时候常常拿来。可是他们在台湾，哦，他们从牧师从那个，他们都这样子的，很积极的做啊。所以呢，很快120万。啊，他们就拿到了，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看见这些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我们一起读来，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引醒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法之下，等候末日审判的日子。感谢主，只搭救了常为恶人引醒忧伤的罗德，他也会忧伤耶，他在那里忧伤，可见呢他还没有被人同化，对不对啊？他还是一个，圣经说他还是一个义人，但是很可惜的，他说因为那义人住在哪里， 住在他们中间。其实呢，这个罗德呢，他曾经被他的舅舅啊，叔叔亚伯拉罕救出来，是吗？哈、哦，叔叔亚伯拉罕哈、啊，可是呢，当他被救完了以后呢，他又回去住在那个平原。当然那个时候看那个平原呢，好像是耶和华的园子啊，那么的富庶啊。可是这样富庶的地方啊，往往就是一个犯罪最厉害的地方啊，所以很可惜，对不对啊？他还住在他们中间啊，不但住在他们中间，创世纪十九章十六节说他还渐渐的挪移帐篷，住到那个蛋黄区，住到那个市中心去。所以呢，你会发觉到，虽然他看到他们那些，听见他们那些不法的事，他的一心还会天天伤痛。可见呢，对我们约牧师告诉我们的，真的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啊。所以呢，所讲的话呢，只可以讲给自己听。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啊，这个结局啊，第九节他说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哈利路亚，主知道义人的道路，罪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啊，这是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的，主知道义人敬虔人，敬虔人主会搭救啊，我们都会有试探哈，恶人啊，义人都会有试探，但是呢，主会搭救那个敬虔的人。感谢主，你有没有发觉到，你今天虽然在这个地上，是我们会遇到啊许多的试探啊，没有错，但是主搭救。搭救敬虔人是没有错，我们的叶牧师告诉我们，是你看到那个彼得他有信心，主帮助他，虽然他三次否认主啊，可是这个犹大却不一样，对不对啊？没有信心啊，不是敬虔人，所以呢他为了那个不义的工价30块把耶稣卖掉了以后呢，他跑到大祭司的面前，你看他为着这件事他就自杀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看下去哈，这个从第十节一直到22节这一边呢，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些假师父所行的事，所行的事他们的特征是什么啊？第十节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十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那些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与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他们一同作息，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感谢主，对他们最大的问题啊，可以给人看得出来的，就是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啊，而且还不知惧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发觉到这些假师父呢，他们就是会这样子的，好像在那里有一个不顺服的态度，可以这么说，而且呢他们在那里讲一些毁谤的话，特别那个毁谤在尊位的，毁谤
尊位的啊，轻慢主治的，所以我们会觉得今天教会啊，真的是有一点啊，很可惜。最近我们有一位弟兄，我们有一位牧者牧师到台湾，我这一次在台湾啊，有一段时间，我们早上的时候我们一起走路啊，我说我很早睡觉啊，师母说你多早起来，我说我4点钟起来，那你应该问牧师说你几点钟睡觉然后我说早睡早起，那个有时候我8点钟就睡了啊，所以呢4点钟起来啊，这样子时间差不多，对不对啊？那可是呢后来呢发觉到哦，晚上回去呢10点钟啊，11点还是一样4点钟起床啊，所以呢我说我很早起床啊，然后5点半我就要去爬山啊，这是我们林众告诉我的那个地方啊，每天去上去下来1个半小时啊。那么我们这位牧师啊，从美国回去他也跟我一起爬山啊，然后呢他也告诉我哦，不是常常，他回去了几天跟我爬，现在他又回去美国了，他告诉我一件事，他说啊，他在那个地方呢，他说不容易啊，亚特兰大的那个地方华人教会啊，他说哦，实在感谢主，可是我们这位弟兄呢，实在是很宝贵的一位弟兄，我们科彼得有没有来啊？我们科彼得的亲戚啊，他实在是一个高义郎啊，我们台湾说诚实人，他在那个地方好好的啊，本来在那里上班，然后呢他很热心，然后呢帮助人，后来教会的长者就接纳他啊，成为教会的牧师啊，没有读神学院的牧师啊，这样子呢好像就矮人一等啊。后来呢啊，那个长者他们离开了，他继续的留在那个教会，后来那个教会呢哦，他们就人就多起来了，就分为灵粮派，有的学研派，有的是国内派，有的是台湾派的啊，都是华人啊，就是啊，后面呢都有那些有钱有势的长老，后来呢他们就增加了两个牧师，这两个牧师呢哦，是道地的神学院毕业的，是读了博士，在美国啊，他们奉献哇一级棒的。那我们这个弟兄呢，他是什么，他是什么都没读的啊，在那里工作被提拔上来的，所以呢他在那里他就是老老实实的在那里做他应该做的事，但是他的年纪比我大一点，后来说要退休了，他告诉我说哎，我退休了啊。这一次在台湾遇到我们一起聊的时候，我说喂很好诶啊，那你退休了，好，那你开始来追求主了啊，我以为他能够来跟我们教会里面追求主，其实没有，为什么呢，他还是要回去啊，为什么呢，当时他退休的时候呢，那两个牧师呢对他非常好哦，给他一个很大的欢送会啊，这个比资格比他老，可是那个学历不比他老的呢，现在要退下来免得他卡位啊，所以呢后面这两个牧师呢哦，就开始呢怎么样呢啊，对他非常好，可是呢当他离开不多久了以后呢，这两个牧师呢又怎么样呢，又斗争起来了，因为后面都有后台的老板啊，当然后台的老板就是长老啊，所以呢这样子的教会你说会不会有祝福，会不会有祝福，所以弟兄姊妹，其实呢这个那我们这位弟兄呢，他不是退休了吗，可是呢他为什么又要在那个教会里面，当然他退休了，他说我退而不休，因为他们还是要我了，现在他们没有牧师了，所以呢非得要我回去，那他说薪水另计，为什么呢，因为呢讲一次到多少薪水，现在是终点制的，以前是月制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弟兄
感谢主，他就是这么样一个诚实的人。因为教会呢，不能没有讲道的，不能没有运作啊，所以呢，他们我们这位弟兄他回去了，他最近呢，他告诉我们说，他回去了，主持了三个追思礼拜。因为呢，他们年长的呢有三个人到天家去了，所以呢，当然他在那里的工作都是按时计费啊。所以呢，听一听，我想说，哇，这样子的教会呢，好像不知道头是谁哈、哦。毁谤在尊位的，这是很可惜的。所以你说，弟兄姊妹，求主保守我们，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我们所看见的啊。事实上我还可以讲更多，我们继续的看下去啊。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十四到十六节，来，他们满眼是隐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们却为自己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男主先知的狂妄。是，感谢主啊！我这一点我不再讲很多啊。我们今天听的，我们叶牧师跟我们提到的，我们最近也刚查过啊，就是关于巴兰的这个教训哈、巴兰的那个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哈、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就是这样子说，他说巴兰，这个巴兰他那一天可以这样子的服下来啊，你看巴勒那么大的尊荣，有那么大的赏赐，为了这个巴兰啊，这个巴兰呢好像问了又问哈、其实呢后来这个巴兰呢，他终于是为以色列的人祝福，是不是哈？所以呢，他也得不到巴勒的所有的赏赐，他这样子的回去了。所以我们这位弟兄说，他说上帝是拿了一把刀对准了这个巴兰啊，不然你说这个巴兰会那么快的服下来吗？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样子的教会，这样子的传道人很可怜，对不对？有很多我都不知道一些教会的 news。 这一次回去，我们有一位弟兄，他说啊、哦，今天教会啊，他们都会知道我的。我说我们景美教会的那个我们的荣耀弟兄啊，你不知道那个新加坡的赵某某，那个康某某，那个韩国的赵某某啊，你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弟兄姊妹，一个传道人很容易陷下去的，落在仇敌陷阱的两样，一样是什么？钱，对不对？一样就是色，对不对？所以求主保守我们。对，今天我们王牧师一开始，求主耶稣保守我忠诚。对，感谢主。所以呢，实在是如此哈。后来他们研究一下，他们说，第一是制度哈，传道人可以去摸到钱哈，这个制度啊，实在就是不大好了。还有一个更是绝对的，就是人心，对不对啊？像巴兰这样子的贪心贪啊，这个是最严重的问题。感谢主，好，我们就这样子的过去好不好啊？第十七节、十八节、十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追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希望夸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了败坏人
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是，感谢主，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本来这个水应该是有井，一定过去是有挖到水，所以在那里称为井，对不对啊？可是现在已经干掉了，可见呢，已经失去了那个功用。这个就是指着传道人，这些假师父、假传道啊。所以呢，就是如此哈、啊。狂风追逼的雾气哈、啊，本来是会有下雨的，可以滋润大地的，可是现在呢，怎么样？好像出现快，然后呢？来得快，去得也快哈，这个就是假师父而有的光景。感谢主，所以这些都是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真的，我们不中他的诡计啊。还有他在这里说到虚妄矜夸的大话。话讲得太满了，我想有的时候是人的个性啊，你会发觉到个性啊，讲话很夸大，嗯，有的时候牧师也是这样子，讲话太夸大了，师母都会提醒一下啊。那老师真的啊，这不大好，也真的不大好，但是呢，有另一种更不好的。是什么呢？好像有一点成就啊，所以就会夸大的话哈、啊，那样子更不好，对不对哈、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我提到我们的那位黄弟兄啊，那个暑假来的时候，啊、我常常会讲他。他说有两个人可以讲他的，一个就是他太太啊，那一个就是牧师。啊，我常常讲他，我们那个沈牧师，他就跟我说，哎，牧师，你昨天回去有没有跟那个弟兄，跟我们的弟兄讲？我说有，我都跟他讲了。所以呢，感谢主，他还可以让我来讲他。可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那个矜夸的大话，一定就是说后面他好像有什么成就的时候呢，就可以讲这些大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对不对？我们俗语有一句话说，满招损谦受益。对了，感谢主，瞒起来你一定就是一个损失，对不对？谦卑一点，我们才能够受益。哈利路亚。好，我们就这样过去20节到22节，我们也一起来读。来，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异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啊！我们说挂羊头卖狗肉的，就是这样子的人啊。那个外面披着羊的皮，里面是残暴的狼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些假师父的真面目啊，有的时候是真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常常的住在主里面。那些天性啊，他说那个狗，那些猪，就是他外面虽然是改变，他们讲的话都是真理，没有错，但是他们的心里面总是有他的用意啊，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让某一些基督徒去了解的，特别我们还不是那么深哈。我们提到就是那些引诱那些心不坚固的人，或是刚刚蒙恩的人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好好的追求主，我们会发觉到
这些都骗不了我们，
对不对？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讲到那个天国的宝训啊，天国的律例与法则，就是马太福音五六七，讲到第七章的时候，他说到好树就结什么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够结好果子。他提到这一段的时候，他接下去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啊，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他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医病，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这就是假师父假先知所有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我们应该警惕，对不对？还有我觉得约翰告诉我们的更好啊，如果弟兄姊妹可以看也好啊。荣教士当他要离开地上的时候，他把一个纪念碑啊，当然不是他做的，是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为他立的一个纪念碑，但也是他在地上的时候常提醒弟兄姊妹的话，就是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也不自羞愧，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要住在主里面。感谢主，这一次我带回来的几本书，我们周牧师所写的那一本书啊，圣灵的恩膏，圣灵的恩膏，我们也来看好不好啊？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我们来看，我们也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我想我们一起读这一节，来，预备起。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哈利路亚。我们礼拜天，我们礼拜天，我们在这里，我们都要查一本书，对不对？啊，感谢主。那个我们的洪弟兄啊，就透过我们在台湾啊，告诉师母说，我们仰望主，我们应该查哪一本书？师母就说，哎，我们就查周牧师的这几本书啊。感谢主，这一次带回来了。他特别强调这一件事，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要按着恩膏的教训，就是圣灵，对不对啊？要住在主里面，那么呢，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明白，哈利路亚，超灵的轨迹可以明白他有余。可是呢，我们还是要小心，无论如何他还是站在后面，对不对？他还是躲在墙壁后面，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要一直的住在主里面。哦，哈利路亚，我们更积极的说，我们要追求他自己，那么呢，我们就不用怕他，对不对啊？哈利路亚，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好不好啊？我心所追求就是主自己，不是乐以安。我们不是追求一个快乐，不是追求一个平安，不是，我们是追求主自己。如果主给我们有乐，有给我们安，那是从主来的啊。如果没有，感谢主，我们有主就有乐，就有安啊。好，我们来唱209首我们的诗选，哈利路亚，209首，我们听一次琴，我们。